好，弟兄姐妹早安。
早。
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的是撒母耳记上第十九章。每一章我们都可以看到为什么大卫为神所使用，我们可以读到他独特特有的人格特质，就能够来看见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的生命为何为神所使用。十七章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为神热情、为神勇敢而为神谦卑侍奉的人。而在今天的第十九章、十八章、十九章经过，我们来看到大卫一个独有的三个特质，在今天十九章我们要一起分享到大概简单论述一下当时的背景。就当时约拿丹与大卫有一个非常好的友情的关系，所以呢约拿丹就劝他的父亲不要去杀大卫而扫罗一开始也答应了，然后后来又反悔了。所以第一件事我们待会会去看为什么神不拦阻扫罗逼迫大卫呢？一个被神所高立的君王，一个即将要成为君王的人，为什么神不拦阻扫罗对大卫的逼迫？第二件事情，在今天的十九章我们要来读出来的第二点，就是为什么每次都在大卫得胜的经历之后会带来一些的征战和逼迫？为什么征战逼迫总在我们得胜的经历之后？那么每一次得胜的经历能不能成为我们下一次征战得胜的保证？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所提的第三点，我们也来看一下一个对的人跟一个不对的人同样都被圣灵充满，那么所带出来的结果哪里不同？扫罗也有被圣灵充满，甚至是去捉拿要去杀害大卫的这群人也被圣灵所充满，圣灵浇灌，他们也受感说话。那么我们就要来看了，为什么一个有心存恶念的人，为什么正要去伤害拦阻神的受膏者的人同样也为神所充满，那其原因在哪里？所以透过今天的十九章我们要学习三件很重要的事我们先一同来读今天的 QT 的经文。我们从十九章的第一节，十九章的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八节，第一节读到第八节，我们找着了，同声来读，预备，请。
扫罗对他儿子约拿丹和众臣仆说要杀大卫，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却甚喜爱大卫。约拿丹告诉大卫说，我父扫罗想要杀你，所以明日早晨你要小心到一个僻静地方藏身，我就出到你所藏的田里，站在我父亲旁边与他谈论，我看他情形怎样，我必告诉你。约拿丹向他父亲扫罗替大卫说好话，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因为他未曾得罪你，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他拼命杀那非利士人，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那时你看见甚是欢喜，现在为何无故要杀大卫，流无辜人的血，自己取罪呢？扫罗听了约拿丹的话，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我必不杀他。约拿丹叫大卫来，把这一切事告诉他，带他去见扫罗，他就仍然侍立在扫罗面前。此后又有征战的事，大卫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他们就在他面前逃跑。
阿们。今天有这三件事我们要来学的，我们先来看第一件事情，一个被神所高立的君王，为什么神不拦阻，神也不减少扫罗对大卫的逼迫？我们需要必须来看见，我们第一个先看见，就是属血气的他是会去逼迫一个属灵的，属血气的会去逼迫属灵的。当大卫把哥利亚杀了之后，他回到以色列人的中间，他大受欢迎，神也让他在以色列当中显明了他是一个被神所高立的君王的证据。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大卫在里面做君王的基础其实还很薄弱。他虽然是一个爱神的人，为神热情的人，他一个是为神勇敢为神站立的人，但是要成为一个君王，他生命还仍然需要被神给去塑造。所以如果大卫一直在外面的成功，很容易会成为他外面成功而迷失了方向，他只会看到他自己成功，没有看到他在神面前的缺陷。所以神特别的仍然让一个神所厌弃的君王仍然坐在那个位上，去逼迫一个已经被神所高立的君王还没有坐在位上的那个君王。神仍然使用扫罗来逼迫大卫，为的是什么？要预备一个合他心意的君王。有时候我们会被神给预言，有时候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美好的旨意，有时候神也会给我们一些独有的恩赐恩膏来侍奉，对他圣经的了解，我们对传福音的热情甚至我们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的经历，渐渐神把我们放在一个权柄的位分上面。但是我们虽然站在那个权柄的位分上面可以来服侍神，但不见得我们的生命够得上那个位置该有的成熟度。所以神仍然透过扫罗不断地去修剪他，去破碎他，没有拦阻甚至没有减少扫罗对大卫的逼迫，为的就是帮助他一步一步一步地走上君王的道路。说老实的，大卫是不是已经是君王了？他是一个已经被高立的君王，但是他的生命够得上一个成熟的君王的位分吗？还不是。神仍然使用扫罗，没有减少他的逼迫，没有拦阻扫罗要杀大卫的心智，仍然把大卫一直放在这种极危险的状态里面，就是帮助他一次一次一次的脱落他对成功的依靠，一次一次一次脱显明他在神面前的软弱。当他越显明的时候，大卫有一个特质，就是每一次我软弱我就求神来充满我，每一次在我生命显明软弱，就神一点一点的脱落，神在他生命的位置的取代就越来越多，最终这个人就成熟到一种地步，他够得上那个位置该有的生命显出。所以我今天要对教会的权柄说话，您如果是小家长，您如果是区长，包含我自己，我们是传道人，我们是牧者，我们虽然占了那个位置，不见得我的生命已经成熟够了，不，我们是在那个位置上面才开始学侍奉，才开始学生命的成长。所以如果您今天的周围有一些的环境，有些的拦阻，有些的逼迫，你会说，哎呀，我是一个被神预言的，哎呀，我是一个被神恩膏的，哎呀，我是一个被神所兴起的领袖，为什么神啊，这一切的环境他们都不顺服我，为什么我要执行的策略他们不顺服我？你要感谢主，那是因为神正在透过环境把你修剪的更合适在那个位置上面该有的 成熟 显出。所以不是我们站在那个位置上面我们就够成熟了。我要告诉您，每一个站在权柄上面的位置，很有可能你是极度的不成熟，但是神要透过这个权柄的位置来修剪你，不断的让你成熟到一种地步，你的生命够得上那个位置该有的显出。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一个被厌弃的王，他的王位不长久，他还可以在那个王上 位上坐那么久，一个已经被高立的君王，一个被神灵所充满的人，并且他在多次的战役上面大大得胜，他仍然还没有坐上他的王位。为什么？为什么扫罗仍然没有减少他的逼迫，仍然没有减少他的杀害？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持续在这个人的身上被神所修剪，修剪到够成熟，够得上那个君王的位置。所以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或许你是一个被预言，或许你是一个被高举，或是你在人的面前是被高抬，你有些的职位，你有些的位分，你有些成熟的生命的显出，让人觉得你是可以当领袖的，但不见得你就已经成熟到你担得起那个领袖的位置。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权柄是谁要学的功课？对不起，顺服是谁要学的功课？权柄的人才要学的功课。你身为一个权柄，你才要学顺服，而不是一个在权柄下的人学顺服。当然权柄下的人要学顺服，但是一个有权柄的人更要学神在生命，他在他生命的制作 修剪、破碎。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属血气的一定会逼迫什么属灵的。所以扫罗都是说，哎呦，我不要杀大卫了啦，哎，我在神面前起誓，我绝对不杀他，我绝对不杀他。哎，神有没有把这句话当作一回事啊？没有啊，他在耶和华面前起誓，哎，神仍然没有减少扫罗对大卫的逼迫和杀害。为什么？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神要修剪大卫，直到他够成熟，够得上君王那个位分。第二件事，我们要学习到的就是，每一次的征战得胜，每一次我们生命当中的突破，每一次我们生命当中有所的长进成功，后面都会带来更大的风暴与征战。为什么？这是因为神要叫我们不要去依靠过往成功的经历，不要叫我们去依靠过往得胜的见证。我们每一次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学会到一件事情，就是以弗所说的、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叫我们可以怎样成就了一切，还可以站立得住。你要知道，很多人是成就了一切之后就站立不住了。我们要学会到一件事情，是成就了一切之后还可以站立得住。撒旦二者在耶稣要去开始侍奉之前在那个试探山上，一共试探耶稣几次？几次啊？不是很确定哈，几次？两次吧。你确定吗？四次？三次？我的版本是三次，您的版本是几次？也是三次嘛哈。那为什么不胜过一次试探就结束了呢？每一次试探耶稣得胜啊，怎么第二次又来了，第三次又来了？路加福音记载的更清楚，他说什么？撒旦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怎样暂时离开耶稣。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得胜了啊，没问题，下次我们就足能得胜。不，所有一切得胜的背后都是带来更大征战或者是试炼的一个环境的产生。但你不要惧怕，哎呦，我觉得吓死人了，那我每一次得胜，好不容易得胜，终于得胜，后面还有更大的一个征战，吓死人，那我干脆不要得胜好了。千万不要这样想，因为更大的征战得胜都不能够影响我们在基督里面得胜的地位，对不对？虽然有逼迫，虽然有跌倒，虽然有软弱，但每一次征战的得胜会不会影响大卫已经被高利成为君王的事实？会不会？不会。大卫被高立为君王是一个事实，但是他仍然需要接受过这样的一个什么对付。你会发觉，当约拿丹把大卫劝回来，也劝了父亲说你不要再杀大卫，他说好，我不杀大卫，大卫有没有就傻傻的回去侍奉扫罗了？有没有？哎，我的版本是有了，您的版本也有吧哈。就大卫仍然侍立在扫罗的面前，太傻了吧这个孩子。之前扫罗要杀你，那还是放在心里，现在他是公开的说我要杀你，结果你还回去服侍他，这样的人是傻子。我们要从约拿丹的身上我们学个功课。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说哈，我们劝人合一，劝人彼此相爱，劝人不计前嫌，在我们好说劝说甚至是歹说之下，他终于说哎呀，我们要和好了，我们要相爱。可是过没多久又故态复萌哈，哎呦，我说没有办法，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可以原谅他一次两次三次，但他这种的状况我实在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我们可以当朋友了，但是不能当同工了。有没有听过人家讲这种话？可以当朋友但不能当同工了，可以当会友不能当同工了，太难同工了，一同工就有摩擦嘛。人家发现人所有的劝说，约拿丹的劝说没有任何的功效，只是暂时带来一点的功效。我如果你不能把一个人带到神的面前，在光中仍然在光中遇见神悔改，彻底的破碎自己，所有一切的和好劝说都不过是暂时的，对不对？所以你的劝说不像我们和好像小朋友来手牵手彼此拥抱一分钟，不是这样，而是我们要把这两个人都带到神的光中去，看见我们在神面前那个缺乏，我们在神面前那个不足，我们才会有和好的概念。要不然那个毒根没有拔掉的话， 扫罗终究会想杀大卫。为什么他要杀大卫？是因为大卫很差，办事不精明，没有神与他同在，对不对？扫罗为什么要杀大卫？就是因为他太好了，就是因为他办事精明，就是因为他神与他同在，就是因为他处处成功，因为产生了一种什么心啊？嫉妒。什么叫嫉妒？什么叫嫉妒？就是因为你觉得别人比你幸福，然后你认为他不配，对不对？他神可以用他，神可以赐福于他，还胜过我，你就叫嫉妒了。如果是神赐福于他，哎呀真好，主啊我也好想要，这叫做什么？羡慕。嫉妒跟羡慕一线之间。羡慕就是说，主啊求你大大赐福他，也赐福给我。嫉妒就是，神啊请你大大赐福给我，他就不用了。这种叫做嫉妒。为什么叫做嫉妒？嫉妒就是因为你觉得他比你还幸福，而且你认为他不配，对不对？凭什么神赐福给你，你这个人不配，我想办法用掉你，因为我认为你不配得着幸福，而且还比我还幸福。所以我们要一直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每次生命当中得胜的经历，不代表我下一次就有一个得胜的保证。在你里面当开始有这个嫉妒的毒根的产生，甚至开始你里面有一些的污秽的产生，负面的思想产生，主啊不要走向嫉妒，你可以走向什么？羡慕。保罗也说我们要羡慕什么？善工嘛，就羡慕，哇这个人可以这样服侍，那个人可以服侍，哇那个人有这样的恩赐，那样子有这样的恩膏，那我们一起来求建造教会的恩赐嘛，一起来求建造教会的侍奉嘛，而不是说他凭什么可以这样，他凭什么这样。你在你身上你有一个神独有给你的一个侍奉，主啊你既然这样大大的使用他，神啊也求你大大的什么使用我，你就不会有嫉妒了嘛。如果今天他真的比你还幸福，你又觉得他很不配的话，那你要看看你自己，你比他更糟，但你也很领受了神给你的幸福。人永远都在比较，一比较你就觉得嫉妒，因为他有我没有啊。如果我有你没有，我告诉你，你这种人不会嫉妒，对不对？是不是嘛？是吗？我很幸福，你不幸福，我有什么好嫉妒你的啊？我嫉妒你赚的钱比我少，我嫉妒你身体非常不健康，我嫉妒你的侍奉完全没有果效。我还没有听过这种人会嫉妒，我倒是听过为什么是这种嫉妒，就是说他不配。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每一次我能够在神的面前成功得胜，我除了就告诉我自己，这样的得胜这样的成功不是因为我，我还要学习下一个阶段的功课。因为神要在我的生命当中让我知道，生命的成熟，生命的得胜绝对不是可以依靠的经历去面对下一次的得胜，每一次都是一个重新的开始。第三个我们要来学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卫要躲避扫罗的杀害，跑去找撒摩尔，找错人了啦。哎呦大哥啊，我当然知道撒摩尔是当时的先知啊，也是高利扫罗的，但老实讲，撒摩尔有没有行过神迹奇事？啊，糟糕，没想过这件事。撒摩尔有没有一祷告之后烈火从天而降，火车火马环绕四围，有没有一举手起来征战就大大得胜？没有。哎，撒母耳都是征战完了才出现。你仔细想想，撒母耳没有行过任何神迹奇事，哎，你去找撒母耳，他怎么保护你啊？扫罗要杀害撒母耳，杀过大卫，大卫跑去找撒母耳啊，大概会给老师几分面子啊，不会杀我们，不会有多次的连派。可是你会发觉，撒母耳怎样保护大卫，让所有来杀害的人受感说话，你这是什么保护法？你会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第三件我们要学习到一件事，你要从一个大卫学习到，从认识神的恩典到他成为一个认识神的保护的人，认识神自己的人。神是可以恩待他，神是可以保护他，神是可以与他成功得胜，但每一次的成功，每一次的得胜都把他带入到一个更危险的窘迫的环境的里面。他会去寻求撒母耳的帮助，我相信那已经是一个叫什么穷途末路了。我告诉你， 大卫不是因为犯错而导致穷途末路，他是因为什么导致穷途末路？得胜呢，而是因为成功呢，而是因为什么？他走上了他的命定，所以最终的沦落，跑去找撒母耳。如果你今天是大卫，你会不会在上面说：主啊，我这么竭力为你摆上，事工也有所成就啊，我也照着你的心意，也一步一步走上我的命定，为什么我今天沦落逃亡至此？你有没有想过这句话？是不是？如果您今天会认为，哎，我既然走上你的命定，我也一步一步照着你的行，我也敬畏于你，为什么我们的生命当中出现那么多的扫罗？你要感谢主，因为你正在走向什么？君王的这条道路啊！撒母耳可以保护你，虽然他从来没有行过任何一件神迹奇事，但是每一个来到他的面前都受感说话。我们要解释一下这段受感说话，免得我们误会了。连这种要去杀人的人都可以被圣灵充满，那我这么爱热切爱主的人，求了半天我都还没有被圣灵充满，神不公平嘛，对不对？在聚会当中大大的祷告啊，恳求啊，每日过圣洁的生活，我也从来没有躺在那边一天一夜受感说话啊。结果今天我要去杀人，杀人的人就被圣灵充满，还可以受感说话。所以发觉这一段的圣灵充满、圣灵浇灌，我们要一个很正确的解释，免得我们会误会啊。那个误会的人就是我了哈，因为我当时就认为主啊，我这么在你的殿中，我当时年轻，我这么想可热切的来侍奉，搞了半天我没被圣灵充满，一个要去杀人的人竟然被圣灵充满了，是不是我也该从事这样的一个工作跟方向呢？哈，而且还列在先知当中，哎，不错。后来我才明白啊，小时候的愚昧跟小时候的愚拙哈。这段所说的就是圣灵的浇灌，那个时候的受感说话，不是因为扫罗是一个对的人，他是一个不对的人，所以那个时候我或许有人都判定说那根本不是圣灵充满，或那个根本是邪灵充满。我们不去陷入到这种两派学派的一些的讨论或者是冲突，我们只是要问，就是每一次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要问主，我在你面前我是不是一个对的人？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对的人，你会发觉撒母耳那时被圣灵浇灌，他们可以说话，他们有一批先知也受感说话，圣灵的浇灌就带出这些人勇敢的传讲上帝的话语，一些去捉拿大卫的人，要杀害大卫的人，他们也被圣灵浇灌，开始受感说话。同样的两批人都被圣灵浇灌，都受感说话，但是有灵膏抹在一个正确人的身上，这个圣灵的工作是可以一直持续把他带到神的心意的里面。但是一个错误的人去追杀大卫的人，包含扫罗着自己，虽然也被圣灵浇灌受感说话，但是反而却让他们的心对神更加刚硬。所以同样是圣灵的浇灌，却在一个对的人身上跟在一个不对的人的身上带出极大的分野跟冲突。所以你一定要问问自己，今天我不是去羡慕一个有圣灵显现在外一个现象的一个圣灵充满一个显现在外的情况，我不要去羡慕那个。纵然你今天没有被受感说话，你知道那一群先知受感说话有没有把他们的名字记录下来？没有。那扫罗受感说话有没有被记录下来？有啊。那你要羡慕谁啊？嗯，扫罗还是那些人？所以不去求这个，我只有求说主，每一次愿你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好让我学会的受感说话。他们那个说话不见得是说方言啊，也不见得说预言，可能那时所谓的先知学校，那时候是教导他们如何来讲道，如何来学会去传讲神的话。因为你要知道撒母耳这位先知，他当时在他没有行过任何的神迹奇事，我想他在那边绝对不是带领这些先知们操练神迹奇事啊，因为他自己也都没行出来，他一定是带领这些先知们的先知学校起来怎样学习如何传讲神的话，好让神能够透过你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是不成就的，学会怎样去聆听神。因为撒母耳他的功课就是怎样 聆听神，听见神对他的说话，然后去行事。我相信他也是照样的方式去带领这些先知们。但这些先知们起来去传讲话语的时候，你会发觉他们反而成为了大卫的保护。所以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们所遭遇到的一切的逼迫、难处、痛苦、风暴，是得胜之后的征战，不会影响我们在神面前受高荣耀的地位。但也要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主，我要从一个认识你赐恩典，变成认识你是那独一保卫我的真神。所以大卫真实的经历到扫罗多次的害他，你要知道神保护他，应该是连扫罗连刺那个枪都刺不出来，怎么是刺出来那个枪是歪？你知道两件事差很多，对不对？如果神今天保护我，应该是连扫罗立刻要拿枪刺我的时候枪拿不起来，神的大能，对不对？可是今天是扫罗拿起那个枪怎样刺过来的时候怎样没刺中，这叫神的保护，你要哪一种？哎呀，我们想说主啊，应该是第一种，不是第二种。那我今天得胜为你，那我为什么还要逃亡到撒母耳这边？撒母耳行个神迹吧。搞了半天，神透过撒母耳行的神迹是这些人被圣灵浇灌到躺在地上，这个什么保护啊？就这个保护很弱哎，就发现神的作为终究是大卫就学习到一件事情，在神手中所有的保护，他的信心就一步一步被扩张。我虽然遭遇到这些的逼迫，遭遇到这些追赶，受到这些的痛苦挫折，我这个人其实从来都在神的保护之中。他也越相信，越是照着神的命定走，纵然遭遇到很多的难处，我是一步一步走向君王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您觉得您现在身边出现了一群扫罗，也不用讲一群了，一个扫罗就够了哈，你要感谢赞美主哈，说谢谢主，那是表示我要走上君王的道路。但你也不能说嘿就是你扫罗哈，记住那个扫罗是什么，你很可能是你的肉体，因为肉体就是在逼迫属灵的，所以那个逼迫你的不是人，那是什么？是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制作。所以不要动不动就说哎，我的小家长我的区长就是扫罗，我是神所高立的那个大卫我告诉你，你错了，很有可能你正是逼迫我们小家长跟区长的扫罗哈。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成熟长大，是看见神要透过周围的环境，甚至是我的老肉体老自己，不断的塑造修剪我，一步一步的走上神的面前，绝不依靠过往自己得胜的经历。最后当我们求圣灵充满的时候，你要让自己成为一个什么对的人，要不然免得圣灵的充满在你我的身上不见得是带来极大的祝福，很有可能会让我们的心更加刚硬，去逼迫了神的工作和神的命定。我们一起站起来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神啊，求你帮助我，让我知道我的生命需要被你去塑造。虽然我已经被我有一个美好的预言在我身上，我有一个美好的祝福在我身上，但我仍然需要被操练，生命够得上那一个预言，那一个权柄。第二，我要请你祷告的一件事情就是，神啊，求你帮助我的心柔软到一种地步，我不会去依靠我过往任何的得胜的经历。第三，求神修剪你成为一个对的人，好让每一次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你的受感说话在神面前是算得上数的。我们一起来祷告，请。主，我们若不是真的在你的光中悔改，看见自己的软弱，看见自己的老我，看见自己的己是这么的强大，主，我们实在是很难跟人合一，彼此相爱，并且真的不会去嫉妒那些不配的人得着你的恩典。怜悯我们这个人，拔除我们心中所有的毒根，好叫我们在你面前能够被修剪到一种地步，我是一个对的人。环境 挫折、难处，好像总与你在我生命当中的预言、祝福是背道而驰。但然而主教我去看见，你在我生命当中的预言必然成就，因为你透过扫罗、透过环境，是为了要修剪我够得上君王位分的生命。祝福在你面前的每个弟兄姐妹，他们虽然站在权柄的位上，主啊，你透过环境不断的修剪他们，让他们的生命配得上，也够得上那个位置该有的能力。主提醒我们，越在权柄的位上，越要学顺服的功课。主，你也教导我们，每一次生命的得胜、生命的成功，不成为我们倚靠的经历。每次在你面前，我就知道成功的背后还带来一个更大的征战，就叫我更加的警醒在你的面前。最后，愿你圣灵充满浇灌在你教会当中的每一位你所保爱的儿女们，圣灵浇灌我们，浇灌我们，好让我们人人都起来受感说话，人人都起来诉说你的荣耀和大能，但帮助我们是一个对的人，好叫你圣灵的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存留得住，不是显出我们的羞耻，不是显出我们的败坏，不是显出我们生命当中的污秽，而是因为我们是对的人，圣灵的浇灌就我们显出了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荣耀和大能。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阿们。